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眼瞎黑暗时遇见真光，
谁能抹去我忧伤无助的眼泪？
福音临到餐馆，
平安夜催我泪下。
这个女孩为何会死于平安夜？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知道吗？中信月刊除了可读文字之外，现隆重推出结合普通话及粤语的可读、可看、可听的三合一电子翻页期刊《中信易刊》，同时还能与您进行 AI 的互动。欢迎您浏览网址 ebook.ccmusa.org。ebook.ccmusa.org， 欢迎您转发与推荐，感谢您对中信的支持，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眼瞎黑暗时遇到真光，作者杨坚。教会诞生初期，参与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在去抓基督徒的路上，被复活后的耶稣从天上照下大光，倒在地上，眼瞎三天。之后，蒙主耶稣拣选，重生得救，不仅肉眼重见光明，心里的眼睛也认识了主耶稣，生命从此行在光中。这让我回想起29年前。我蒙恩得救的经历，那时我的视网膜大半已脱落，眼睛几乎要瞎了，手术后整整一个月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我放下顽梗，谦卑认罪，上帝打开了我心中属灵的眼睛，生命得见真光。我从小有些调皮顽劣，但一直上进学习。15岁时考入南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又成为万名学生中12个特等奖学金获得者之一。大学1年级时，我开始思考人死后会怎样，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影响人生后面的一切决定。如果人死后一了百了，人生就是空虚的，无论艰辛拼搏还是遵循道德，终究都毫无意义。为弄明白人生的意义，我在大学期间省吃俭用买了近100本书来读，但也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此事便不了了之。1995年秋季，我来美读博士，受人邀请到美国教会参加查经班学习，我欣然前往并继续参加。爱读书的我对圣经的理解很快，随着对圣经了解越来越多，我开始被耶稣的道德高度所折服，尤其打动我的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还为那些刽子手求情：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打动我的还有耶稣说的那句黄金法则：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认为他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境界更高。至于圣经上关于罪的教导，也开始让我看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和人性里的不善。我不喜欢被人约束，认为人生得意须尽欢，做的有些事也不是简单的一句年少轻狂就能抹去。尤其在读研究生期间，因着放任情欲的冲动，行为上明显不检点，当时我自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潇洒人生，还把这些见不得人的罪用哪个少年不钟情的诗句做浪漫的解释，并不当一回事。圣经还告诉我们，罪的事非同儿戏，因为死原来是罪的代价，罪不除，死后还有地狱。但是谁又能除去上帝眼中的罪呢？ 人靠自己根本无法做到。主耶稣应许，单单信靠他就能摆脱罪对我们的捆绑。懂得圣经的这些道理，我依然迈不过信心的坎。1996年春季，大概因为我在查经班上总能较好地回答圣经问题，一位美国传道人以为我准备好了，一直问我是否愿意信耶稣，这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最终直接明确地拒绝了。从小深受无神论熏陶的我，那时还不能确定耶稣是不是上帝。虽然我思考后得出结论，如果有上帝，只可能是如此与众不同的耶稣，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去信耶稣。另外，我了解到这个信仰需要人付出代价来跟随耶稣，我也没想好。我于是不再去教会了，夜以继日地去学习功课和做科研论文。结果高度近视的我，在暑假休课期间眼睛出现了视网膜脱落。教会中一位美国基督徒不计我拒绝基督信仰的前嫌，立即深夜开车把我送到百里外的医院，马上动手术。上帝实在是对我这样悖逆的罪人有恩典有怜悯。做完视网膜手术，进入恢复和观察的一个月期间，我的眼睛甚至什么也看不见，当然不能做任何工作。我终于安静下来，更仔细地思考基督信仰的可靠性。我开始认真评估耶稣是上帝的多方面证据，前面提到过的耶稣崇高的道德教训，对于未信的我，虽然没有让我完全同意耶稣的神性，却也帮助我更容易接受圣经的记载应是真实的这种可能性。我还想到耶稣是上帝也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最初的基督教本身是从无到有得到传播壮大，而最初信从并传播这个信仰的耶稣的门徒们，为信仰经受了很多苦难，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一定是见到了死后复活的耶稣，否则人通常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这一切的思考基本扫清了我主要的理性障碍，我的心离信耶稣的关键一步越来越近。我开始尝试着为一些事祷告，生活上也经历了一些奇妙，心里比较平安。眼睛好了后，我于九月初重新回到学校上学，也回到了教会。但之后的两个多月，教会里再也没有人来找我谈要不要信主的事。1996年11月我生日前夕，一个波澜不惊的晚上，快十点时，来探访我的两位基督徒小心翼翼试探性地问我现在对信仰怎么看。我主动开口说，我现在愿意信主耶稣。那时我已明白自己的罪实在不少，惹上帝愤怒会带给我永恒的惩罚，而自己却根本无法摆脱罪的辖制，实在只能单单信耶稣得救。过去受的无神论教育不再是我接受耶稣的障碍了，我做了悔改祷告，并很快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信主得救后，我以前粗鄙顽劣的性格有了明显的改变，这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我来说实在是奇妙的事。其次，作为曾经的校园诗人，好些年来我每年都有一阵不时会感觉人生空虚，没有多大的意义，秋天时更常常有愁绪。现在截然不一样，永生的盼望在我心中，确确实实感到心灵里有平安中的满足，也越来越不惧怕死亡。此外，我恒切祷告约三年之久，恳求上帝洁净我污秽的心灵。我终于摆脱一直捆绑自己的因见色而起不良意念的纠缠。没信主前，我也曾多次努力想摆脱这种极其危险的恶念，但从未成功。圣经说，得救之人才有行善的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诚哉，斯言。 我在生活上开始渴慕主的带领与旨意，在四年多的博士学业过程中，以及毕业后找工作等各样重要的事情上，我尽可能寻求上帝的引领，亲身经历了上帝非常奇妙的带领和赐福。信主至今已有29年了，我经历了人生的高山低谷，包括我从未料想到的有关变故和艰难。尽管我有种种软弱，上帝一直没有放弃我，我也相信他既然在我生命中动了工，必会保守到完成。我在大学里当教授，也在教会里侍奉。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希望通过以上的分享，要将那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谁能抹去我忧伤无助的眼泪呢？作者戚爱英。2007年8月，我从繁华热闹的上海移民到澳洲。刚去的时候，因为对一个陌生的异国他乡有点新鲜感和好奇，我的感觉还可以。慢慢的，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无味和不容易。我不懂英语，又没有人可以交流，生活圈子小，生活处处不方便和不习惯，许多事情都要靠我女儿去帮助。女儿也许是因为生活压力大，脾气不好，常常和我吵架，日子在不愉快中度过去，我更是经常默默流眼泪。由于生活不如意，我更加思念在上海的儿子，那颗思念和不安的心折磨着我，也只有眼泪伴随着我的寂寞和无助。一天，我上完英语课回家，在车站等车的时候，碰到一位华人，他很热心地和我交流，我们一见如故。我在这样一个无语又无助的环境碰到他，又来自同一个国度，真的感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的话语中带着安慰对我说，你虽不哭，眼中也有泪。他向我传福音，要我和他一起去教会寻求上帝的帮助。于是我和他去了奥亚基督教会，那时候我是含着泪走进了教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确实都很热情，也很有爱心，乐于助人，但是对于无奈又无助的我来说，还是抹不掉那时忧伤而又无助的眼泪。我刚去教会的时候， 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去听听而已。因为我一直受到无神论的影响，当听说上帝创造了人类，我半信半疑，想不通啊，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当时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向我传福音，说人都是罪人，更说服不了我了。不过我有空时也阅读圣经，只是一知半解，云里雾里，心里也很着急。有一天，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的生活情形和苦闷之后，一起为我祷告，恳求主耶稣挪去我心中所有的烦恼和不快。祷告之后，我觉得心中轻松平静了许多，渐渐的，我对祷告，对主耶稣有了信心，也慢慢知道自己是罪人，待人处事有很多的不适。我常祷告，求主赦免我，帮助我，改变我的心态。每一次祷告之后，我内心就有平安和喜乐。圣经上一句话很是激励我，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我就不断地寻求和恳求他。后来我觉知了，相信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相信上帝的爱子主耶稣来到世上，为世人也是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赐给世人在死亡黑暗中有永生盼望的救恩。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唯一的救主和生命主宰。记得2011年9月28号星期天，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中，牧师讲道告诉我们，主耶稣才是生命的真光，人心里的忧伤、惧怕、仇恨等无形的黑暗都能被他的光所驱散。我很感动，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9月29号星期一的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我和往常一样关灯上床睡觉。刚睡下，突然发现床对面的墙上有很亮很亮的光，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好像电影院里从银幕照射出来的亮光。我以为是房间的门没有关好，或者是外面照进来的灯光，但是不管这光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是把它当作是上帝在安慰和激励我。我想起前一天学到的圣经上耶稣说的话，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墙上的光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光提醒我，我要多学圣经，因为上帝的话语才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从此我要依靠上帝，跟随他不在黑暗里走。当我一有消极的情绪和念头，我就祷告，求上帝挪走它。有时圣经上的话也会浮现，我就感到上帝的同在，有他在我身边，我就感到平安和暖心，就有一种力量和希望。来澳洲一年之后，我日思夜想在上海的儿子，于是申请他来澳洲探亲，但是第一次申请被拒签了，我很是伤心难过。之后第二次申请又被拒签，我难过的哭了好几回。我想不通啊，澳洲这个文明国家怎么这样不近人情、不通情理，一个老人想看看儿子竟然这么难呢。第三次我们迟迟不敢再申请，因为怕再被拒签，那种无望的心情折磨着我，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总是想着这世道的不公平，一想到这些我就哭。女儿看到我14年儿子闷闷不乐，就决定第三次申请，这一次是我女儿担保她签证，仍然被拒签了， 我失望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儿子在电话里也没了信心，告诉我们不要再浪费精力、金钱和时间了。但是我还是要他第四次申请，这次没有一个人支持，都说不可能了。我给这次申请的理由是，我要让儿子过来陪我过圣诞节和春节，我作为担保人。圣经上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成全。申请提出后，我请求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为我祷告，我自己也恒切地祈求上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眼看着圣诞节就要过去了，我整天忐忑不安，每天在家门口等候送信的人，但是每天都在失望中度过。一天，女儿去邮局取信件，得知签证下来了，我和女儿都很高兴激动，又怕看错了，马上打电话给教会的一位姐妹，请她立即来到我家。她看了签证以后，确认真的是签证通过了，我激动地和女儿相拥而泣。我为儿子申请的是3个月的探亲期，虽然只批了28天，我已经很满足了。有人说这种签证不多见，属于是人道签证，我深信这是上帝的眷顾和美意，是他对我的怜悯与保守，唯有他能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我又一次跪了下来，深深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感谢关心和帮助我带祷的弟兄姐妹们，有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实在美好。我知道相信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和喜乐，是他赦免了我的罪，擦干了我的眼泪，我要紧紧地跟随他，投入他的怀抱，做他的仆人。我现在明白，信他不主要是求世上的福气，而是要听他的话，跟随他，使自己的生命不断改变，来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
圣经诗篇9篇7到8节这样说道：我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临到餐馆，作者陈淑梅。我来自中国广东省恩平市，在迈阿密的餐馆做工。2016年10月的一天，有一位从委内瑞拉来的 Cruz 牧师到我们餐馆来找工作，因为北国政变，他带妻子和女儿来到迈阿密。奇怪的是，在他来之前，有好多人询问有没有工作，我们餐馆的大仔都不要。没想到这次大仔却很爽快地叫他明天就开始来做 busboy。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牧师。过了几天之后，大仔发现他是牧师，就开始问他好多关于耶稣和圣经的事，这成了他们大多时候的话题。大概过了2个月，牧师问大仔想不想信主耶稣，要不要洗礼。大仔说要，他愿意悔改成为基督徒。 于是跟着牧师做了祷告。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去过教会，牧师就说可以去朋友家的游泳池实习礼，大仔同意了。大仔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细仔，问他要不要信耶稣和受洗。细仔说愿意，但是对福音不真正了解，于是大仔就请牧师为他传福音。那天我和丈夫从朋友家回到餐馆，细仔高兴地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他问我丈夫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参加洗礼。丈夫忽然想起了他的妈妈在离开世界前也接受了主耶稣，他知道信主的人会去天堂，希望有一日在天堂里再见到他的妈妈，于是他也同意受洗了。问我时我拒绝了，因为我以前是很诚心的佛教徒，吃长寂素斋二十几年。我当时对 Cruz 牧师说，我信的佛和耶稣都是一样的，都是圣人，所以不需要了。 Cruz 听了就对我说，艾玛，我想问你三个问题可以吗？我说你问吧。第一个问题，你信圣经存在吗？我说有圣经，因为经常听人提到圣经，虽然没看过。于是牧师给我解释，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上帝的书，不光是介绍上帝自己，也告诉我们生命的来龙去脉以及生命的真正意义。第二个问题，你信耶稣存在吗？我说是存在的，因为佛教说耶稣是圣人。于是牧师解释说，耶稣不是圣人，而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为解决世人的罪与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替罪羔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能赐信他的人有永生。问第三个问题时，他用手机翻圣经给我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牧师解释说，有罪的人与圣洁的上帝无法恢复关系，耶稣是100%的人，更是100%的上帝，所以能成为人与上帝和好的中保，就是调解的意思。不过他为此付上了在十字架上的巨大牺牲。然后他问我是否明白这句金句，我在想时，他就又用另一个比喻讲给我听。他说，如果你不是美国总统，你敢向全世界人在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讲你是美国总统吗？我回答，当然不会。他说，耶稣在2000年前向全世界人讲这句话，反复神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赎者，直到今日没有一个圣人敢说这句话，只有耶稣一位。他又做了一番解释，就这一刻上帝的灵感动了我的心，我就流眼泪了。我虽然不犯世上的法，但与上帝的圣洁要求比，也是他眼里的罪人。是啊，忙忙碌碌的辛苦人生，若不能接受赐给我们永生的上帝，还有什么其他指望？我当即表示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们回到家，将这些事全部告诉了我公公，他居然也想信耶稣，而且要和我们一起受洗。丈夫和我都不敢相信，因为他爸爸是最难搞的人。哇，餐馆里一下子都被牧师传的福音激动起来，还有大仔的儿子 Matthew 也想同时受洗。就这样，牧师边上班 便不断地和我们分享并回答我们零零碎碎的提问。洗礼那天，牧师先是有个讲道，讲的是约翰福音10:30，我与父原为一。他解释说，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真神。上帝的儿子耶稣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世人有一天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受审判，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了信他之人的罪。我们的罪只能靠他赦免，而不是我们做多少善事或功德。人生是短暂的，永生才是永恒的。救恩是何等大福，不是我挣来的，而是上帝怜悯白白赐给世人。听完道，再有一些询问和解释，然后就一个一个受洗。上帝真是奇妙，让 Cruz 牧师来到我们餐馆打工，原来是要把救恩和永生的福分赐给餐馆里的老老少少，使我们的心在每天的忙碌中多了很多平安和喜乐。受洗后，我开始学习圣经，但很多事我不真正明白，仍坚持佛教戒杀生积德的全素饮食方式。大概3个月之后，有一位教会的姐妹让我看马太福音15:16-20，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这让我明白了，不是吃什么令我有罪。从此我停止吃了20多年的长期素斋，再次认罪。我感谢上帝改变我的人生，使我从抑郁和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受此捆绑，得了真自由。我自己没有生过孩子，曾经一度很痛苦，因为在中国人的世俗观念中，不能生育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上帝开导我，我开始把丈夫在第一次婚姻中的2个孩子看作自己的孩子。这2个孩子本来从小就和我一起生活，早就是一家人了。感谢主，他让我学习有爱心，让我有了喜乐，人生从此不再一样。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您是不是有感动，想用自己的见证来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但是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您和您家的奇妙带领，甚至您经过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读者。我们诚恳地欢迎您联络我们，收到您的采访请求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与您联络。联络电话是707-762-1314，邮箱是 lit@ccmusa.org。愿 同盟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平安夜催我泪下，作者邹长江。平安夜的那天，我被教会平安夜的圣歌湿润了眼睛。这不是我第一次被教会圣歌感动的流眼泪。在那优美的歌声里，我仿佛看到一个慈祥的母亲，怀里躺着一个睡得很安详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却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的独生爱子，带着恩典和真理来到人间，为赎人类的罪孽，却以如此卑微，甚至不及一个普通小孩的降生方式，在那么一个平静的夜晚降临到人间。正是他的诞生，从此开启了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救恩的时代。歌中唱道，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眠，静享天赐安眠。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在歌声里，我又仿佛看到作者约瑟夫·莫尔独坐在教堂，远眺着月光下的阿尔卑斯山的银白雪脉。他一定是流着眼泪写下这首诗歌的，为了那个小小婴孩的降生而流泪。他值得我们所有的人为他感动而流泪。这首圣诗也感动了很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个圣诞前夕，当时正处在战争中的苏格兰、法国和德国三方，通过共同歌唱《平安夜》而各自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走出了战壕，彼此赠送礼物，并踢起了足球。这一定是神迹的一部分，使人们化敌为友的感动，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那优美的歌词和旋律，更重要的是那流露在歌词和旋律当中，以及其背后伟大的爱。那来自于圣父、圣子、圣灵的爱，透过歌声投射到人们的心里，软化三方将士坚硬而充满敌意的心，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人为友人。当然，被这首歌感动的又何止是这些战争中的将士，就如我们这些普普通通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不照样也被感动吗？人类因罪而死是我们应得的下场，可是罪人能起死回生，全靠主耶稣为我们牺牲而带来的恩典。这么大的爱，难道不值得我们感动吗？如果我们对赐生命的上帝通过牺牲自己爱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们，并差派圣灵进驻我们内心，不时常存感动感恩之心的话，那就太不应该了。想到这儿，我跪在地上感动流泪，再次为那个宁静的夜晚感恩再感恩。上帝的名是应当被高举的。 听众朋友们，您希望用文字来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您投稿给中信，来稿请寄 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您。感谢您的摆上，愿上帝赐福给您。
虚己降卑的圣诞，
作者何必燕。如果我们的孩子将要出生，我们一定会早早地为孩子预备一切所需用的东西，会找到条件最好的医院生孩子，而且身份地位越高，对医院的要求就越高。但有一个孩子的出生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按理说，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尊贵，应该在世上顶尖一流的医院出生，但事实完全相反。上帝的儿子竟降生在马槽里，那里没有床，以干草铺地为床，那里没有摇篮，以马槽为摇篮，也没有接生的医生，更谈不上任何卫生条件，真是不可思议，上帝竟让他的儿子这么卑微的降生。而且在他出生不久，就被当时的希律王追杀，过着逃亡的生活。当耶稣30岁开始传道，在拿撒勒会堂讲道时，众人厌弃他，个个都怒气满胸，并撵他出城，带他到山崖，要把他直接推下去。但耶稣在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就如圣经所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却辛苦做工。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为了顾念众人的需要，竟忘了吃饭和休息。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却生长在贫穷的木匠约瑟家里，从小就辛苦地干着木匠活。他30岁出来传道，才传了3年半，就受到了犹太宗教领袖的嫉妒和陷害，在罗马巡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赤裸裸地钉死在十字架上，连礼衣都被兵丁抓阄而分。耶稣他是圣洁无罪的人，却被列在罪犯当中，与强盗同定，且葬在别人的坟墓里。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却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承担了我们罪的诅咒和刑罚，赐予我们赦罪之恩。他代替了我们的贫穷、软弱、羞辱和死亡，赐予我们荣耀的国度和永远的生命。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疾病、痛苦、忧虑和重担，赐予我们生命平安。耶稣的一生正如上帝借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却为了拯救罪人而虚己降卑，从天上降到地上，又从地上降到阴间。上帝的大能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
圣经希伯来书13:8这样说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花非花，简单却难唱的人生歌，作者罗尼利。新冠疫情期间，我回到中国看望年迈的父母，为了遵守防疫规定，我先在宾馆独自隔离了3周。当我与父母重逢的那一刻，之前所有的辛苦都变得值得。回家后，我深居简出，除了在线上为研究生们授课，就是陪母亲去她的声乐老师和钢琴老师家。母亲年纪虽大，但心中一直怀抱着一个单纯又美丽的愿望，在教会的诗班中用歌声荣耀上帝。有一天，声乐老师笑着对我说：你也来学唱歌吧。于是我就陪母亲一起上声乐课。老师教我先唱《花非花》。这首歌的歌词是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与作曲家黄自改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诗。歌词简短，旋律简单，既是对美的赞叹，也是对命运无常的叹息。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花非花是声乐训练的基础曲目，因为它旋律极简，透过开口音与背口音的对比与交替，来训练歌者的头腔、口腔和胸腔。老师说，你必须先把这首歌唱准，我才会教你下一首歌。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练唱。就在我赶到机场准备回美国时，接到消息，我最亲密的博士同学和大学同事因感染新冠病毒忽然去世了。我整个人在飞机上泣不成声，从中国一路哭到美国。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花非花，雾非雾的真正含义。更没想到3天后她的丈夫也随她而去。生命真的太短暂了，就像玫瑰花瓣上的一颗露珠，太阳一照就不见了。那首歌不再只是我声乐的练习，而是我对逝者挚友最深的思念。庆幸的是，我的同学和她丈夫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有大学同事对我说，她在人生最后的时候非常平静。他们夫妇如今都安息在主耶稣的怀中，等候那荣耀复活的日子。白居易在1000年前写下的《花非花》 正是在试图表达一种人类共同的困惑。我们的存在就像春梦与朝云，来无影，去无踪。这短暂与虚幻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感恩的是，创造天地又爱我们到底的上帝，差派爱子耶稣诞生为人，用十字架上的宝血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空坟墓，解答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最大的人生困惑。在耶稣基督里，人生虽短暂，却不再虚无；死亡虽真实，却不再是终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主耶稣的使徒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人生的歌有时真的唱不下去，我们会疲惫，会流泪，会被无常击倒，但感谢上帝，他的信实不改变，他的爱不止息。因着信仰，我深信有一天我要和我那位同学在天堂重逢，那里再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分离，我们要和天使们一道唱那荣耀上帝的赞歌。
读者来信，一位住在加拿大的朱姊妹给我们来信说，我是中信月刊的多年读者，我住在加拿大，一直给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着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情要做为借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时，带着一摞我看过的中信月刊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够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什么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有任何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的焦急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里闲得慌时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的了解福音，也时不时地问我一些信仰问题。有一天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跟着我做了决志祷告。非常感谢你们在主里的辛劳，你们杂志上的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把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地使用你们。
这个女孩为何会死于平安夜？作者刘树鹏。安徒生生于一个贫穷的邪教家庭，他的父母有虔诚的信仰，这信仰也深深影响了他。安徒生一生用敬虔的笔写童话，他的每一篇童话都有深意。中国孩子对安徒生都很熟悉，我上小学时课本上就有《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课文，这个可怜女孩的死亡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小女孩没有卖出一根火柴，夜幕降临了，她又冷又饿，躲在大街上的一个角落里，因怕爸爸打她而不敢回家。为了御寒，小女孩擦亮了一根火柴，她觉得好像坐在一个火炉旁。她擦亮第二根火柴，看见香喷喷的烤鹅。她擦亮第三根火柴，看见挂满蜡烛的明亮圣诞树。她擦亮第四根火柴，已经去世的奶奶出现在亮光里。奶奶是唯一疼爱她的人，为了留住奶奶，小女孩擦亮了所有的火柴， 奶奶把他搂在温暖的怀抱里，他们在快乐中向上飞升，远离地面，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地方。成年后，我对这篇童话忽然产生了困惑。平安夜是给人类带来平安的夜晚，安徒生为什么要把小女孩的死安排在这个夜晚？后来才知道，安徒生介绍过这篇童话的写作背景。1845年圣诞节到来之际，意大利格罗斯顿城的朋友们邀请他到那里去过节，迎接安徒生的马车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缓缓前行，他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息。然而就在热闹的街道尽头，他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手臂上挂着一个篮子，背着个瘦弱的婴儿，有气无力地乞讨着。不远处，一个只有5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在叫卖火柴，那个小女孩的形象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回去后，他情不能自抑，写下这篇童话。毋庸置疑，安徒生在这篇童话中有谴责的味道。卖火柴的小女孩是被冷漠杀死的。当人们以美食、彩灯、圣诞树庆祝救助降临的时候，若是忽略了身边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可怜的孩子，这些庆祝有什么意义？这让我想到100多年前在中国服侍将近40年的美国人穆拉蒂因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正是死于平安夜。1840年，穆拉蒂出生于佛蒙特州一个富有的种植园家庭，他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是美国南方最早的女硕士。1873年12月，穆拉蒂来到中国山东登州，那是北方饥荒最严重的一年，他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饿死在街头。穆拉蒂倾其所有帮助灾民，而且决定留下来服侍他们，与中国人同受甘苦。数十年时间里，穆拉蒂从美国筹集钱款救济当地的民众，还创办了女子小学、母珍中学、育婴女子中学等多所学校。1912年，登州再一次发生饥荒，穆拉蒂用完了所有的积蓄，拿出身上最后1元钱，由于长期饥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体重只有22.5公斤，人们不得不把他送上回国的船只。经过日本神户港时，穆拉蒂离开人世，安息主怀。此时正是当年的平安夜，天上的星星洒下明亮的光辉，映在穆拉蒂安详的脸上。穆拉蒂的爱是从哪里来的？提摩太前书1:5这样写道，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是真爱的源头。当然，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童话除了要唤醒人们的爱心之外，还有更深的意义。尽管这个孩子没有人疼爱，在街道角落里以火柴御寒，但他的心里却有一个温暖的国度，使他充满爱和盼望。当第二天清晨，人们为这个手里握着烧剩的火柴梗已死去的小女孩而流泪时，没有人知道她见到多么美的景象。她看似死了，却获得全新的生命。怀着爱和盼望死去的人，与心灰意冷死去的人，在外表上看也许很相似，但如果这个小女孩和作者一样是信耶稣的基督徒，最终的归宿一定不同。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是平安夜经久不衰的美妙旋律，更是向世人一次次的呼唤。2000多年前，因为来到人间的那颗星主耶稣，让死因幽谷的人们见到了大光。圣诞节的真正主角不是圣诞老人，而是借童女玛利亚降生于马槽的耶稣。他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信他的他就赦罪并赐永生，他的家也就是接纳信者的天堂。圣经里千呼万唤这个福音，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仰望主耶稣的人，即使遭遇再艰难的环境，即使被夺走肉身的生命，也会拥有夺不走的平安和盼望。
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 中信有声杂志。
基督徒和你做朋友，都是为了传教吗？作者张一平。问：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交朋友，是别有用心，目的是为了传教，这种动机令人失去做朋友的兴趣，不是吗？答：基督徒的朋友当中，肯定有信教的，也有不信基督教的。他们之间可能因为有相似的背景或者兴趣，大家说话投机，产生交往，所以不见得是别有用心。请不要因为你朋友星期天去教会就敏感起来。现在让我们来思考，如何相处才是真朋友。如果你有朋友正想买一台新电脑，而你知道某个大公司的所有电脑都在大减价，你会通知你的朋友吗？当然会。如果你知道朋友所服用的药物在必须回收销毁的药物名单上，你是否顾不得有可能冒犯，也要通知他？当然了，这样做才算够朋友，不是吗？基督徒深信自己找到了永生之道，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儿，也深信死后下地狱是最不幸的事情。正因为他们把你当作朋友，所以才出于爱心劝你信耶稣，将来可以得到永生的福分。有一点你要明白，这样的朋友才是真心的，因为他既没有得到任何佣金之类的物质好处，也没有把好消息藏起来独享。可能你会感到有压力，感到厌烦，甚至反感。你也许会说，我不信这些东西，总跟我讲有什么意思？请再思想，我们是否都曾经收到过一些正确的建议，但事后因为没有采纳而后悔呢？如果你把这位基督徒当作朋友，请你心平气和地考虑他这认真和诚恳的建议，免得将来后悔。你知道吗？你可以有一位对待你比任何朋友都更好的朋友，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的主耶稣。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他不仅愿意做你的朋友，他还希望你更进一步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相信并接受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女了。你的基督徒朋友就是盼望你和他一样得到这个福气。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勿让烦恼超载。 颜惠来。有一种小虫名叫覆板，天生很喜欢背东西，只要遇到喜欢的小东西，它就会设法背在身上。它的背上有粘性，使背的东西不容易掉下来。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一定要背点东西当作纪念。有一天，它背了太多的东西，压得走不动，有位善良的小朋友帮他把背上的东西清理干净。可是当他爬起来以后，又去找小东西背。覆板喜欢背东西，又喜欢往高处爬，因此常常掉在地上摔死。这好像今天忙忙碌碌的人，我们常喜欢找一些东西来扛，在不知不觉中背了许多不必要的重担，尤其像烦恼之类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像覆板一样，不知不觉中超载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与忧愁，背着许多吃不消的杂物，却硬撑着往上爬。当然，不慎失足摔落是可预期的。如何勿让烦恼超载，谈谈我的一点体验。一，当天事当天做完，立足于今天，不为明天忧虑。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二，当卸下重担，消除紧张，放松自己。无论做什么工作，要量力而行，不要做超负荷的事，注意劳逸结合，压在身上的重担，如烦恼与忧愁，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三，留些时间与家人交谈。许多时候忙于工作，无暇与家人孩子交谈，以致缺少沟通，影响家庭关系，长久下去会使感情破裂。所以每天要留些时间与家人孩子交谈，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感到家的温暖，同时也消除了不必要的烦恼。四，学会感恩。一个常常心中感恩喜乐的人，是不会被愁苦压倒，不会超载，也不会自卑重担。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五，宁静与省思。在浮躁的追逐中会失去自我，而当一个人在宁静与省思中，就能安静自己。不要认为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你，少了你还有人可以取代，所以要学会放手，在本职之外给自己留些空白，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和休息。上帝告诉我们消除烦恼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要时时刻刻信赖和倚靠他，如此我们心中的烦恼和忧虑，借着祷告和倚靠，皆可如释重负。诗人加卡尔说得好，虽然我的羽翼被紧缚着，但我的心却很自由。监狱的墙壁虽能阻止我逃逸，但不能束缚我灵魂的自由。
圣经诗篇九十篇一到二节这样说道：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活到老不是必然的， 作者白衣。活到老不是必然的，多少人小小年纪便离开世界。在2025年7月4日凌晨，德州中部发生大水，被洪水冲走淹死的超过100多人，其中有27名是几岁大的小女孩和他们的年轻辅导员。2025年1月29日，一架载着28个前途似锦的年轻花式滑冰运动员和他们家人的客机准备降落在美国华盛顿雷根机场，突然被一架黑鹰直升机撞毁，飞机上67人全部罹难。这叫我想起小时候与死亡擦身而过的一两件事故，不禁自问，为什么他们死去，我却活着。很多军人看到亲如手足的队友突然间被炮火击中倒闭身旁，都发出类似的天问，可是没有答案能满足我们的心，因我们早已认定活下去是必然，死亡才是意外。可怜我们被这种不符事实的信念误导，难以接受死亡。另一方面，又让那些懵懂不珍惜生命的人用酒精、毒品或恶行来糟蹋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生命是恩典，附带着责任和使命。路加福音19章12至27节告诉我们，耶稣说过一个比喻，有一个贵胄将银子分给10个仆人，每人一锭，吩咐他们拿去做生意，等他回来。生命是上帝托我们管理投资的本金，他必和我们算账。我们要善用今天，像聪明的商人，按上帝的旨意投资，发挥生命最大的效益和价值，荣耀上帝，造福世人。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此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